平安。啊，我看到这个诗班是 small and mighty，都是牧师、师母，还有我们的诗班班长都在这，哇，好激动。对，其实今天我也是很高兴哈，因为我从小在校园里面长大，我父亲是老师，我姐姐是我哥哥，是我侄儿，是我侄女，是我也一直想当老师，但是神没让我当成。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是在校园里面长大，然后后来因为读书的缘故也花了很多时间都在校园。所以呢，我每次进入校园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批年轻的充满活力、充满盼望、充满这个信心的年轻人，我就是自己就觉得年轻了好多啊。但后来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后来的话跟大多数人我们就搬到了郊区哈。那搬到郊区以后，就跟校园的关系就跟同学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没那么不像以前那么那个连接那么亲密啊，但是我们都非常渴望有这么一种连接，跟年轻人有这么一种连接。但是很感谢神哈，几年前神把我的太太带离这个地方，带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工作的地方。那我们在六个年头认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马上其实就是要在化学工程读完博士毕业，但这个年轻人呢对神非常爱神，他也非常爱这个有这个对年轻人要认识神充满这个热忱，这个 passion 哈，他是非常的强，因为他的这种他对年轻人的这种关爱和对希望把福音传给年轻人这种热忱，还有他对神呢也就是感动了我们，后来我们就很感谢神哈，我们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一起成为他这个经济上跟祷告上的伙伴，所以呢他也是定期把他的好消息来跟我们分享。我每次看到他说哇，哪几个年轻人他又带他们信主，然后年轻人又参加了一个营会，然后又在被建造，后来又奉献出来这张传道了，我们的心就每一次都被挑旺。那很感谢神啊，他那个因为他的这种热忱，他对神的爱，他神就是大大的使用他，跟我刚刚讲的就很多成为很多这个我们现在叫 Generation Z， 就是 GZ 世代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在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这些出生的年轻人他带了很多人的信，这些人信主他也非常明白这些年轻人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的环境，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挑战，他也有很多的方法就告诉我们怎么去这个reach out to 这个世代的人那他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芝加哥的冬令会上他讲了个专题，他就说如何与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这个信仰的对话。那后来也在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他在吉木杂志今年的四月份他也发表了，他跟我们提出过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 Z 世代的这个年轻人，他一个很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自己的身份，不是身份是美国身份哈，哪个公民身份，不是这个，是 identity， who am I， 我是谁。因为 Z 世代的这个人他们的思想呢受到很多的系统，无论是教育系统、媒体、自媒体还有一个娱乐场所，他们这些系统对他的不断的冲击，他们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消费在这个 social media 还有游戏娱乐当然很多时间在学校中，所以他们就想从这个自媒体在这个娱乐或者在学校里面去找到这个答案。但很遗憾的是这些地方都没法给出他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每个地方都告诉他们有不同的答案。所以年轻人常常那个刷抖音的时候呢，他每刷那个抖音就有兴奋度，就开始很激动，但是刷多了他们的这个兴奋的基础也就慢慢变得越来越高，所以长期以来呢也很难再让他们有任何的东西让他们真正的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个大的海量的信息呢越来越削弱这个 Z 世代的这个年轻人的专注能力，很容易分心这个在这个以这个图像为主的这个资讯的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个资讯中心，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图像，在几秒钟内可以达到很多人，甚至传遍世界。这个影像的那个传播速度越快，所承载的信息量就越大，使人都越来越不去思考，没法对任何的事情都没法进行严肃的思考，思考能力变得越来越弱。一个是分心，一个是思考。那另外一个很让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个因为他所接受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信息，在资讯上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他每一个资讯后面他都代表了一个理念。虽然说这些网红这些主播他没有告诉你说他的理念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论证是对跟错，但是他们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呢演给所有的人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年轻人就开始无意识的接受了他们的观念。他的这个观察哈，还有他的对这个 Z 世代这个年轻人的沟通中的这么一个经历，让我来重新思考说，这个现象我是谁 Who am I 这个现象是不是对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是独特的，还是说我们人从我们的被创造以来我们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只是在表现在不同的层次方面。那大家都很清楚，最近美国的社会这个很多的社会的事件，比如说种族的这个 racial hatred 种族歧视，还有gun violence 这个枪支的这个暴乱，还有政治的动荡，当然大家都知道还有这个 pandemic， 对很多人也对，其实很多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对很多有很大的挑战。这些公司因为在这些众多的复杂当中，他为了赚钱，他同时也要走在一条非常小心的走在一条钢丝线上，一不小心他们也会麻烦。所以每个公司他们就开始成立一个办公室叫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DEI， 大家听好像很时髦的字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就是说你要包容差异，包容平等。然后呢，他这个 initiative 这个 office 的工作就是让大家互相来沟通，就说你们对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说出你的看法。那我其实弟兄我也不例外，我也参与公司很多这方面的，但同时我有个观察一个现象，我们这些同事都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他们都是我们所谓的都是 professional， 我才发现绝大部分人在同样的问题上，我是谁，别人认为我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挑战。一个是讲不清我是谁，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另外一个是当别人告诉他我认为你的情况的时候，这个差异是非常大。其实这不是仅仅对这个 Z 世代的这个年轻人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我们人类就失去了我们的身份，失去了我们的 identity。我们都渴望有一个接纳我们的群体，我们能够 fit in。其实弟兄我也是从小就有这么一个 identity crisis， 就是身份危机这么一个。我生长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就客家之乡，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客家人，客家人都住在很偏僻的地方，是福建省那个宁化县。因为我当时的家庭的背景用当时的语言就是说政治关系复杂，可能很多大陆人都知道什么事哈，所以我比一般的人要经历很多。我父亲原来是大学教授，因为那段政争被赶到乡下，所以我是有这个城里孩子的这个教育，但是又在乡下孩子中长大，所以他们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你这个表现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搞得你稀里糊涂。后来我出来工作以后，我是福建人，我出来工作以后常常出差到上海北京啊什么还有南京啊这些地方， 我们没有传统的福建人的这个闽南口音、福州口音，我讲的是客家话，所以他们常常对我是哪里人也是有怀疑。后来我到美国来工作，我也不懂为什么，可能是我的肤色缘故，很多人不认为我是大陆人，老是把我当成是东南亚国家的人，可能这样跟我讲英语的口音也是有关系。更让我困惑的时候是有一年我陪我太太回到她的中学的同学聚会，他们同学大家很开心，互相的叙旧，我在旁边就是陪着她点点头笑一笑，她同学都很友善，她偶尔能过来打个招呼，怕我被冷落。然后当我用这个流利的带着客家口音的普通话回答他们说，他们突然间冒出来一句，丽霞，你先生的中文说得很好哎。哇，我一听当时都快晕倒了哈，就是我的身份不明，给人家造成了很多错觉，也真是不知道让人家怎么跟我来打交道。所以弟兄姐们，我们信主多年哈，我们在教会生活多年，我们在主日的崇拜，我们在敬拜，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离开了主日崇拜，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社区，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有同样的这个 identity crisis， 身份不明？那这个身份不明是不是也会让别人造成困惑？是不是别人已经认不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甚至当我们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别人会吓一跳，因为我们的表现平常他们看不出来。好，那今天呢，弟兄我呢，就跟大家来用下面一些经文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去认清我们的身份，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谁了以后，也能够让别人去认清我们是谁。这样的话，希望我们自己认为是谁，跟别人认为我们是谁，我们中间这么一个差异能够稍微的缩短一点。那我们一起来读，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那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那我们一起读，翻到一起读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你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欠我们欠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的，他告诉我们说，一旦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就是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有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基督的使者。我喜欢英文，他说是 Ambassador of Christ， 是基督的大使，不仅仅是个大使。这个身份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配得跟赚得的，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一切都出于神。这个身份是由这个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的主给我们的，是一个神圣的主给我们的，是一个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所以这个身份怎么样？ What a marvelous， 这么奇妙的身份，真是非常奇妙的身份。那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就思考一下，一个使者，一个 ambassador， 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当然第一个就是应该非常尊贵的一个，我们想想一下，大使，什么是大使？是一个国家，一个派出国家和一个君王的全权的代表。这个派出的这个国家越强大，或者这个君王越强大，这个使者的身份是不是就越高贵？那我们的尊贵的身份 是在哪里呢？那个圣经又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喜欢这个英文几个字，我把它 highlight， 他说 You are chosen people, royal priesthood, holy nation, special possession。 我们如果慢慢的花几秒钟想一下，你如果跟别人介绍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告诉别人我是谁了，在前面加上这四个形容词，我是一个被拣选的料比龙，我是一个有金尊的这个身份的，是一个是皇族身份 I'm a royal、哦、还有是我是个圣洁的身份，还有 I'm very special、哦、你把这几个字加在你名字的，试一试花一秒钟或者五秒钟加在你名字前面，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尊贵的身份？你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你被派到那个国度的时候，那个国度人一听，是不是马上要对你去尊敬？他是不是会专心要听你要说的话，要看你要做的事情？但是知道我们这身份不是我们赚得的，是我们派出的这个国王，就是我们神的国度派我们出来的，是他给我们的身份。好，大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无论他的身份有多高贵，他不能随心所欲，他的一举一动他都要按这个派出的国家或者这个君王的决定来做，所以他必须要有谦卑顺服的这个特征。当然在圣经的这一上，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十一节，反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带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神，当他做人和神之间和好的使者，而且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这些叛逆的、远离神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父神那边，回到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当然这也教导我们，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当中和弟兄姐妹相处当中，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都是 Ambassador of Christ， 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谦卑的心。那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六节，就是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欠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都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幻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只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同为使者，就要顺服，相互的顺服，让别人看到我们是这个派出做使者的身份，能够常常想国度的事情，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那这位使者他的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特征呢？一个使者是要尽责，要尽他所有的派出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君王给他的任务。那在这个继续看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就是行事都是神在里面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大使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无论是国王在他面前还是不在他面前，派出的君王看得到还是看不到，他都要尽他的责任。同时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我们的牧师长职在不在，别人怎么看，我们都要尽我们的本分，做这个使徒，做这个使者。那当然我们讲完使者有尊贵的身份，有谦卑的身份，还有这么一个尽职的一个态度，那他要到底要去做什么呢？一个很明显，作为一个大使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很自然的把他本国的特征给表现出来，以至于去影响他被派往了这个国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一个前几年美国把一个驻华大使叫骆家辉 Gary Rock 送到中国去当大使。他在那个西雅图机场去上飞机以前，他用他那个就 coupon 减价券在星巴克买那个咖啡，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在国内我不知道报纸杂志到处这个转载，引起很大的轰动，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大使，怎么是还要这个？他非常清楚他什么时候是大使的身份，他也表现出这个国家的一些特质。当然作为基督的大使的一个身份，一个任务，就是他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样，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所以很明显，作为一个大使，作为一个使者，是要走出去。哇，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弟兄都走出来，走到校园了，走出卡姆，走出詹西尔这个 comfort zone， 我不是只是活在自己所非常熟悉的很习惯的一个国度，这就是大使的身份。所以他一定是要去影响外面，要影响世界。那弟兄姐妹也许会说，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传道人，我平常我都是在上班，或者是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在不同的机构。那确实不错，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被主接走以前，我们除了主日在教会以外，我们都是在忙着家里面的事情，职场的事情，或者是很多人很热衷于社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也许弟兄们说，呀，这些经文其实我都很熟悉的，我也知道了，但是我每天这么多的事情，有这么多的责任要去承担，我做的事情要这么多，我做不了。阿们，是你做不了，我也做不了，没人做得了，实际上没一个人做得了。一个大使，他每天所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军事、政治、商务、国际关系，甚至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他所依靠的也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他也不可能完全有这么方面的能力，而是靠他背后这个强有力的国家做他的后盾。一个大使甚至在两个国家在征战的时候，这个大使他的安全都是有保障，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基督的大使，我们的工作，我们所依靠的也是神的大能，基督的能力，只是要我们活出这个身份，清楚明白我们这个身份，做这个身份大使的工作，我们就即使活在这个以神作对的这个世界，我们都有神国的保障，神的看顾。我们很感谢神，神跟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指南都有个非常清楚的这个instruction manual 这个手册。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平常花很多的时间在家庭、在社区、在职场里面，我们基督的身份跟圣经跟我们教导我们这些该做的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翻到以弗所书5:21，这段其实大家都很熟，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哈。就是关于讲到夫妻关系，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不看得见吗？好，以弗所书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如何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顾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妙。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做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顺从自丈夫。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常常都把它应用在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夫妻关系，怎么去增进夫妻关系的教导当中。我们 MER Marriage Enrichment Retreat 这个也是常常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去怎么做丈夫、做妻子。但我想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思考一下，我们做妻子的可不可以在神跟人的面前问自己是做基督使者的身份和工作，是这个使者的身份来影响你的配偶与神的和好，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做使者的身份，能够谦卑，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有能不能谦卑，不是觉得对方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服从我，在别人面前也能够尊重这个丈夫的尊严，所以能够透过你作为耶稣基督使者的这个身份来影响你的配偶。我们同样也可以问做丈夫的，在神跟人面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基督使者的身份和工作，来透过我们这样身份和工作来影响我们的妻子与神和好。我们爱惜妻子，他说就从爱自己甚至舍己。我们是否爱自己的喜好超过爱妻子在灵性、感情和身体上的需要？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在家中的行为能不能让我们的配偶更加认识猜我们的君王 主耶稣基督的主权、恩典跟慈爱。那我们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所以每个人开始做父母。那同时圣经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啊，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想强调的是后面的第三章第三节跟四节是讲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我们如果认识我是父亲，但我另外一个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在家中以这个使者的身份跟工作，我们的行为能不能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能够更加认识那差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主权、他的恩典跟慈爱。我们在北美常常甚至在国内也常常听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当然做父母的都是希望把最好的要给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没有一个人例外，都是一样哈。我们的挑战做父母的听的就是要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问题是这个起跑线在哪里？这个起跑线是主的教训跟警戒了，还是世上的一些名义？我们有没有用这个谦卑尽职的心去影响我们的后代，以致他们知道说我的爸爸妈妈活出的身份其实是个基督使者的身份？那当然我们花很多时间都是在职场，那我们在职场上花的时间可能是除了睡觉以外是最多的，所以清楚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跟我们的职责，对周遭的印象应该是非常非常大，因为这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最大的群体之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不能反映出基督使者、基督大使的身份？那弟兄，我在职场工作很多年啊，太多年了，说起来就是大家知道我的年龄太老了哈。我常常观察有很多现象，当然有很多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职场上班，也有一些很多是 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我看到的有的人是无论他的职位的高跟低，他的公司如何的变化，他尽他的所能做他该做的，他该做的他不推给别人，顺服上级，即使上级做出决定不是他所期望的，他也没有怨言，他每天都活在平安喜乐度过。当然我也看到很多人抱怨怀才不遇，觉得自己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应该是在更高的位置，也常常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好像常常说某某某某公司如果不是我们这些人跟他干活，这个公司早就不行了。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话多不多，我是基本上每天都能听到啊。当这个上司有的时候不赞成他的看法跟做法的时候，就开始背后说坏话啊，说得很难听的话，好听的话就是他不懂，他不是懂专业的，他不像我们这个受过这么多教育的啊，好像上级也都要听他的哈。开始出了差错的话呢，该负责的他也推给别人。当然我们有做下级，当然我们也有做上级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跟下级评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写合适的推荐信或者合适的评估，还是只是一切只是让他是不是为了我的名义、我的荣耀，不给正确的评估，不用爱心去栽培这个职员。但圣经告诉我们说， 也是 在以弗所书六章的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对，按错了。好，你们做仆人的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是在人面前服侍，倒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要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在，因为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当然圣经的教导这个活出来确实不容易弟兄我一样的有这个同样的这个这方面的 struggle 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今年是我第20年在目前这个公司。那我做的工作呢常常是做这个公司的所谓的比较新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新的 initiative。 新的东西呢很好很 exciting， 非常这个 让你充满这个活力，但是新的东西失败性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神很幽默，我所过去做的所有这个新的东西最后没有一项不是被公司砍掉的那每次被砍掉了，砍掉个新东西，那我就要重新再次找一份工作在公司要重新开始个新的东西，然后又开始一个新的部门，又开始写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不断时间又被砍掉。我在目前的公司换了9份工作所以那5年前我的部门又是同样的，这是被调整，我的职位呢也是被取消，要在公司里面开始找工作，找不到就拜拜就要走。那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然后没办法了，我们就开始在内部找，同时呢我就开始整理我这些东西工作要一些转交，我们的整个祖辈全部砍掉了但是我的老板他是被留下来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做整个他留下的，我就要把我的工作开始转交，我把所有的数据，所有的该做的事情，一是怎么样，二是怎么样，三是怎么样，做到哪一步了，哪一步可以继续往下做，我就开始慢慢整理好交给他。他看到我这样做以后，他非常的感动，他说大部分人这时候已经基本上不管了就是反正你都没有留我，我干嘛要给你做这个事情，你跟我交代说要一步一步要怎么做，在哪一部分做的是 要小心一点，免得说差错。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好像你不着急，你为什么你心里面还有平安。我当时跟他讲的时候，我说我知道我的大老板是谁，你是我的小老板，对不起不尊重，你是小老板我尊重你，但是我做给你是我做给我大老板看，我的大老板是我最天上的父，他在任何的时候他都会看过我，在这个地方没工作他早就给我预备好了，虽然我不知道所以我有平安有喜乐。我的很多中国的同事他说毕龙啊，当然你不怕了，因为你做过这么多了，你很有经验啊，公司一定会留你的你不要怕，我们是被赶走那没办法了，公司一定会留你的但是他们就是很焦急。我也劝他们说不是说公司留不留我，公司像我这种人到处都是，一解就是一箩筐，只是我相信的是谁是我真正的大老板，我该做的就是尽他的责任。那神真是非常幽默，非特别的幽默，一直等一直等就是没有工作，以致我们当时回正好我们那年回中国去度假，然后度假在大陆回来的头一天，公司说我打算给你 offer 一份新的工作，然后回又回不来，因为飞机晚点， 那公司呢就把这个公司这个 servants package 买断的钱，大家知道大陆很知道买断的钱就是公司已经没你的职位了，所以这笔钱是最后的已经打到我银行上了，就是真是在最后最后的一秒钟神的神迹出现，就是依靠神。我当时我拿到这个以后我就说真是感谢神，而且这是我们跟我当时所祷告的，我说神啊，你真是要我留在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一定要跟我做一个新的我没做过我喜欢做的东西，我没做过但是我也想去学想做的东西，要不然你就把我带到新墨西哥州去了，就是我太太那时候在哎，神就给我真是一份工作我从来没做过，就是现在我做，一直我做五年了，我也非常喜欢，真是很感谢神。不是说我能做什么，也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能力，只是想到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耶稣基督的使者就该做使者的，明白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也是要顺服这个我们属世的老板，尽我们的本职。所以真是很感谢神。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那我们在社区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耶稣的使者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 Carmel 啊 Zansville 啊，这都是一直被美国评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哇，华人这个很多，人才济济，各种业余活动俱乐部层出不穷。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微信群是这些俱乐部的，的确我也不例外，也收到很多在被邀请进入这些俱乐部的一些微信啊。甚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还是一些这些俱乐部的一些发起人甚至是骨干人物啊。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作为使者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也对我们这个身份有很大的挑战。比如说这些俱乐部的时间跟主日的崇拜跟教会的活动冲突的时候，我们做出的选择是跟我们这个的基督的身份基督的使者身份相称的选择吗？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认为你是耶稣基督的使者的身份更多了，还是说你是我这个俱乐部的某某干事某某承办人的身份？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作为一个使者我们要不停地走出去，要常常会遇到新的环境，会遇到新的问题，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长进。就跟这个外邦人的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三章12-15就这样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或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们中间凡事完全的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是一起来奔走天路，我们每年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为世界展望会，就是 World Vision， 他举办一个这个为他们去非洲这些贫困地区的儿童喝上这个干净水这么一个募款活动。他们其中有一个口号，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弟兄姐妹参加过，他们一个口号就是 Go together further， 一起能走得更远。所以那我们就一起弟兄姐妹，那我们一起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基督的使者，可以我们一同的鼓励，一同的领受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让更多的领受来差派我们的这个君王的身份。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 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毫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弟兄姐，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英文比较好记， Rise and Shine， 兴起发光。当我们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兴起，才能这个 rise above the challenge， 我们 rise and shine， 可以接受并胜过任何的挑战。无论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不稳定，无论是这个 pandemic， 让耶稣基督的光透过我们照亮给世上的人，作为耶稣基督的使者，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媒体，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更让我们跟别人一起相处的时候，能够活出我们耶稣基督使者的身份，好让我们下次问别人的时候，你认为我是谁？ Who do you think I am？ 别人会说你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你是一群这活出耶稣基督的使者身份的人，是个蒙恩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救恩，也感谢神赐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智慧能力，也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是一个有金尊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使者的责任和权柄，叫我们去宣扬你的美德。你是如何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生活，愿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活出基督使者的身份。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我们谢谢廖碧荣弟兄的分享。